早在川普竞选总统之初，他和媒体的关系就处得十分紧张。如今川普胜选已经将近三个星期，但是这位当选总统仍然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的记者会，也没有通过传统媒体发表任何的政策声明和言论。不过呢，川普还是采取了一些缓和和媒体关系的行动。上星期，川普亲临《纽约时报》，与该报的出版人以及一些编辑、专栏作家和记者见面。然而，《纽约时报》似乎仍然不是太买川普总统的账。《纽约时报》随后就在中英文网站的评论版面发表了署名评论文章：“特朗普，我们绝不可能好好相处。”媒体和评论人士认为，川普上任后，美国媒体和民众的话语权可能会受到压制，对政治正确的担心是否会侵蚀民众与媒体的言论自由。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哎，戴博，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对媒体还有民众的话语权受到侵蚀的这种担心是否有道理？
我觉得有道理，可是有点被夸张。现在那个特朗普的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就是特别多，而且他好像的确的美国啊的一些人和一些机构的这些名单是比较长的，所以有所夸张，可是还是有根据的。因为特朗普作为候选人的时候就说他要开放美国的诽谤法，就是说如果一个记者写一个使他不好看的任何一篇文章，他可能要进行诉讼，就是说他们那个触犯那个诽谤罪。而是特朗普作为那个开发商啊，这一个生涯这多少年来一直是采用这个方法。如果一个记者写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他觉得不喜欢或者是抹黑了他，就要进行诉讼。他一般的来说在法庭里面是输的而不是赢的，可是他好像还是认为他可以用这些法律开放这个诽谤法来最起码是吓唬美国的很多记者。
嗯，但是就是你刚才说似乎有一些夸张，也就是说他可能不会这样做。
拭目以待吧。他说了很多话都是比较偏激的，他到底会做什么美国人正在等着。
在整个的这一次今年的这个总统选举当中啊，就是一直有一种批评的，对媒体的一种批评，特别是对传统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的批评。就是说这次在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啊，说这个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对川普的报道是不公正的，是不公平的。甚至呢有人还说呢，就是说自由派的媒体呢是偏袒希拉里克林顿。你怎么看这些批评？
所以首先要辨别出来，你刚才说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和自由媒体不是同一回事儿，对不对？如果你说自由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是否是支持希拉里而且明明偏袒希拉里，我承认，而且我非常不满意这些的。我看那个《华盛顿邮报》那个《纽约时报》，我觉得太偏左，不完全可靠。可是如果你说主流媒体的话，那收视率最高的是 Focus 那个电视台，他们最主流的，他们很偏激，他们是偏右的。他们有几个非常有名的一些记者，几乎是那个特朗普的拉拉队。所以你说福克斯是肯定是主流的，
是
还有那个很多美国人都是白天爱听的那个收音机的这些广播电台的一些节目，像 Rush Limbaugh， 他的支持者也几百万美国人，他爱骂主流媒体，可是他是最主流的一个，也不是记者，只是个主持人而已。所以他也好 Breitbart News 都是主流的。如果你有很多读者、很多听众和观众，你就是主流，他们也有他们的那个偏激，对不对？他们都这样。所以可是自由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就是这几十年来美国人是比较依赖他们，应该是不偏不倚的比较可观的写他们的报告。那我并没有感觉他们是写什么的不真实的有关那个特朗普的报告，可是他们有没有偏见？有。读者看得出来吗？我也觉得非常明显。
所以实际上尽管许多媒体都在说我们要这个客观公正，但是实际上在真正能够做到100%的客观公正呢，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商业媒体
不同的记者、不同的主持人可能都会有把自己的一些观点会加入到里面。
肯定的。可是这些媒体你可以说是他们是商业化的， 他们也是不完全客观，可是他们是很自由的。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美国的公民或者选民，我有义务看各种各样的信息来源，凭我自己的判断力看得出你自己是有什么样的倾向而做出我自己的决定。可是找到一个完全客观的美国媒体的很难。
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叫自由派的媒体，我们主要谈了这个平面媒体。你对CNN对这一次这种就是选举的报道怎么看？
说实话，我在家里没有电视机，我很少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每一年365天24个小时的所有的那个电视媒体的这些节目都不怎么好，而且他们也很可能是有害于美国的民主和社会就是因为他们是靠这些光顾商生活所以他们就是需要刺激美国的选民，他们把所有的新闻都夸张，所以有关希拉里的很多所谓的丑闻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也夸张了，有关特朗普的一些这些话或者行动也是夸张了。可是同时的话，特朗普是说我喜欢性骚扰，这个是事实，是不可以否认的。他的那个辩论当中也说我的那个竞争对手希拉里应该是入狱，应该是囚犯把他锁起来，这些他也说了。所以他觉得任何负面的新闻都是把他给抹黑了。据我所知道的，虽然有偏见，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连那个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承认他信口开河，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如果你写出一个客观的报告，时差难堪，不一定是说你有偏见。
你怎么看现在川普胜选以后，这已经差不多快3个星期了，他现在是可以说把这个传统的媒体也好，就是主流的媒体也好，就是说晾在一边。现在呢，他主要的是通过社交媒体推特YouTube 来发布自己的声明，或者是他的一些观点，你怎么看？
这有点复杂，因为他毕竟不是总统，奥巴马还是总统，他忙着决定他的幕僚都会有一些什么人啊，他们在选择他的部长、他的副部长，所以如果他在这个阶段是每一个星期开那个记者招待会，也有一点不负责任。他要比较忙着就是选他的一些顾问。可是他是喜欢这个社交媒体的。社交媒体的好处在哪儿呢？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提问，或者可以给他顶嘴，没有任何人让他拿出他的证据，或者论证他的观点，他就可以自己一两句话用推特。这样子的话，他可以控制这个对话，他写出他愿意写出的东西，然后媒体是用那个来写他们的报告，可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追问。这个对他来讲是那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好处，可是同时的话，这是个双刃剑。美国人就是没有那么傻，没有那么容易给操控的。所以总有一天他得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像这个星期，他说有几百万美国人，就是
非法投票，
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一个身为总统的人那么不负责任的说话，肯定会有人追问。所以第一次那个公开的记者招待会肯定会问他这个问题。现在他就是用推特，就像他做那个候选人一样，有一点那个蛊惑人心的，没有证据说这些可以威胁美国民主的一些话，现在可能是他的支持者都给他鼓掌，可是说不定这样子那个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民主党、在野党和反对他的那些人就是更就下定决心，肯定要看他的一举一动和他的每一句话，总有一天他得就是论证他的这些观点。
那就是说刚才你谈到，就是说现在因为奥巴马还是总统，他自己现在还没有上任，所以说呢他觉得感觉的似乎如果要是太多的去召开这种正式的这样的记者会呢，也是感觉到或者是不恰当。那么就刚才你也谈到，就他大量的使用社交媒体，就是只使用社交媒体，是不是说明川普他，因为刚才你也谈到说社交媒体比较容易可以控制，他就是要控制这个媒体，或者是用中国常说的那种说法，就是进行舆论导向。
所以社交媒体不是对话，是个他的大喇叭，把他的声音放大，可是他不必听任何人驳回他的话， 他就是那个埋头在那个特朗普那个大厦在纽约工作，然后他想说什么就是可以说什么。可是这个推特很多美国人担心的并不是说他老是用社交媒体，是他怎么个使用法。比如说那个百老汇最有名的一个歌舞剧汉密尔顿的一些演员，因为他的副总统那个 Michael Pence 去看戏，然后他们就说，哎，请你也要照顾我们弱势，我们那个比较穷的人，我们那个有色人种。特朗普选为总统忙得要命，很多政策要制定，很多他的人马还没有选，他还是抽出时间骂这些百老汇的演员，这个好像是一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太不恰当了，小题大做。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他喜欢用推特，是他怎么用这个推特，好像他的脸皮还是非常非常薄的。你选为总统你赢了，你的脸皮应该稍微厚一点，你应该现在忙着担心国家的大事儿，而不是这些小事儿。
美国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美国现在的这种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社会文化，在无论是在普通的民众这个也在和同事啊，在工作场所或者在哪怕是这种私下的这样的社交当中，就是对于政治正确的这种顾虑是不是太多了，是不是影响了或者是说侵蚀了现在民众的言论自由。
过分的政治正确的这个话和这些潜规则肯定是存在着的，而且几乎每一个星期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一个大学校园里找到一些非常荒谬的一些例子，让你怀疑他们要限制美国的言论自由。可是这些都是比较极端也比较稀有的一些情况。你要注意那个特朗普一直是说政治正确这个太过分了，这是个大问题，可是他从来没有给政治正确打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政治正确。而且克林顿这样的一句话非常不正确，说支持特朗普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很可恶，一篮子的可恶的人，这个政治不正确。特朗普很生气，说他很不恰当，他不应该这样子说，就是骂支持我的人，就是污蔑他们的。那他不只是向特朗普学习的吗？什么叫政治那个不正确？我有几个那个美国华人的一些朋友是支持特朗普，他们也觉得美国的政治正确这个概念太过分了。可是他们这些人啊，就是上个月还有一个美国的嘻哈音乐一首歌，就是一个美国的黑人唱的一首歌，就是说因为中国人不怎么把钱存在银行，你应该到他们家里去贼，也是政治不正确，他们挺反对。
是
你一骂我，那我可要大谈特谈这个政治正确。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政治正确就是说明我应该克制自己，如果我想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所有的人不克制自己，没有文明，没有社会。所以他没有打个定义，政治正确有没有过分的时候肯定有，这个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吗？肯定不是。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你给我一个例子说美国的所谓过分的政治正确怎么威胁到美国的社会、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民主，你能拿出一个例子吗？我们都有点反感，可是只不过是反感。
但是这一次川普能够获胜，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说他是打破了这种政治正确这样的一种文化，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文化，说了很多民众想说不敢说的话。那但他如今呢，他自己胜选了之后，那么我们来看他不接受这个传统媒体的采访，不举行记者会，只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还有刚才你提到百老汇的演员在和副总统当选人在进行这种辩论或者是对峙的时候，他又通过社交媒体来批评这些演员的这种做法是不正确，是不恰当的。
问题是挺虚伪的。当然他的支持者之所以支持他，因为特朗普骂他们愿意骂的人， 可是他们挨骂的时候，或者如果他们认为那个美国的所谓的精英者，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大选跟所谓的草根者或低收入者跟精英者这个竞争，我并不接受这个的，我觉得不是精英不精英的问题。
嗯，
可是像希拉里说任何精英的话，说你是一篮子的可恶的人，他们挨骂的时候啊，你这个人不应该说这些话。那为什么特朗普可以骂你挨骂的人，可是你一挨骂你就反对吗？所以这个政治正确，我觉得英文的说法是个炒作的人 ，a straw man，
嗯，
其实是不存在着的。那个特朗普的支持者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他骂他们愿意骂的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欢迎别人骂他们。
嗯，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戴博，就是在过去的美国的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那么美国民众的话语权也好，或者是言论自由也好，或者是民主制度也好，是否像现在有人批评说美国的民主在走下坡路？
美国的民主是否走那个下坡路啊？我并不这么认为。可是我觉得我们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否会成就是变为一个危机，我都不敢说。最大的问题是现在那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是失去了那个让路、妥协、合作的能力。就是我撕你火，
嗯，
就是我肯定要跟你打鏖战而不妥协，这个问题美国的政治两极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美国民主也是面临另外一个跟政治所谓的政治正确有关的一个问题。这几十年来不是有某一个党要限制美国人的这个言论自由，
嗯，
可是美国的公开的这些话语变得越来越粗鲁，
越来越粗鲁。
三十四十年之前，你不会公开的就是说特别脏的话，像特朗普和别的政治家包括民主党的一部分政治家在内，老说这些特别难听的话，肯定不允许讲，电视上不播，现在都播了。现在美国的整个那个社会和华语可以在公共场合接受的话的一个水平越来越低，所以像特朗普爱这样子说话的一个人更容易被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高低而不是左右的问题。
好，谢谢戴博。
谢谢。
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的基辛哥中美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在演播室参加节目。好，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